我的一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3年11月8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肯塔基州欧文·斯伯罗所传讲的信息 Life Stor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31108A。 谢谢，晚上好朋友们，很高兴今天下午能来到这里。那这正是我们必须聚在一起一面冻僵的时候，不是吗？我经常听说这种恶劣的天气对任何人都没好处，但是听说人们在那个地方举行某种的球赛，那这有点 pumpkin 都糊涂了。那对不起姐妹，那我这儿有顶大帽子，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挂在那儿。真的是太阳出来又回去了，我觉得你们都那么的忠诚很友好，那愿意在一个如此寒冷的下午出来坐在这里，只是为了听一听一个人生命的经历。我祈求神大大的祝福你们，也请你们今天下午为来这里所做出的努力。那我很抱歉你知道那有很多的事情，那在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来的时候他们就来了，我们一生都是这样不是吗？那不就先走成电梯下楼，我对操作电梯的人说，我说你的工作，他说没错，我说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的。那你知道除非我们经历低谷，否则我们就不会享受高山，对吗？那你是否意识到如果没有低谷就不会有任何的高山吗？如果没有夜晚你就不会感谢阳光，对吗？那有时候一个人那非常非常健康，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为此而感恩，除非他们某时候那有疾病发作几乎要死了，然后他们才能够感恩那拥有健康。所以你必须得有那他们叫做什么来着，我现在是对比的法则。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够听得很清楚，因为呢那么这边有回声，你们下面的能听到吗？那最后面的最后面的如果可以请举手。那有点不清楚，那好点了吗？那如果往后站一点会好点吗？听不见。那让我们看看那谁在负责调音的。好的，那现在你们能听清楚了吗？那最后面有多少人能够听到，能举手吗？我们后面什么也听不见。好的，那稍微提高一点，那你们现在能听见吗？那现在你们听到了，那就好多了。那朋友们，那我不会留你们太久的，就一会儿那我会尽快讲完。那这是讲到我生命的故事，那几乎没有人特别是像我这样有这种生活的人想要来讲述这种的事情。但是那这么做那有时候可以使那些还没有走过崎岖道路的人，也许那他们那看到了坎坷的地方，那就会帮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那我相信那今晚你们会来聚会，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尽我所知的在聚会里边能做到最好。这确实是我在家乡肯塔基的第一次的大会。那为了神的荣耀，那我真是想他能够成功。那我可以预计撒旦会尽其所能的在我所走的路上布满艰辛，但是我知道我在肯塔基有成千上万的朋友，神的百姓。那前不久我跟一些朋友交谈，告诉他们一些他们告诉了我圣灵是怎么同那一个妇人交谈的，那怎么告诉了说出了他不同的事情。那他说那不知道那我怎么会晓得那事儿？那我告诉他那不是我，那我只是看到了他在我面前发生，我只说出了我所看到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所能看到的。那我相信那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荣耀的时代之一。我相信我们已经离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很近了， 那我很高兴能够活在今天，那向人们来谈论坛。那在开始我们聚会之前，我想读一些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3章10到14节。那你们在各处的人，你们现在能听得清楚点了吗？那角落里，那里能听到，那么注意到很多人，那要外走，他们似乎互相看着对方摇头，然后就站起来出去了，那他们听不见。那如果可以的话，请忍耐我一下。那我来读这些话。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无权去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赎罪，牲畜的尸体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也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在门外受苦。所以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成。谢谢。那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幸聚集在这个建筑里，感谢你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使我们可以有权来传讲，来交谈，在一起聚会。就像诗人所说的，深愿我们的土地光明有自由的神圣之光。伟大的神，我们的王，用你的全能来保护我们。那今天若是你的旨意，我们要做一次小小的回顾，沿着这小小的路径回顾多年前所走过的地方。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那这里许多人远离家乡，在陌生之地做客旅，神的，我祈求你让他们能亲近你，因为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寻找一座要来的城，它的建造者和制造者是神。求你祝福每一个人，愿今天能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神迹发生，因为这些可怜的人们努力的出来，坐在这寒冷的屋子里边，那如此的艰难，那只是为这福音的缘故聚集在一起。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你应允这些事，阿们。那让我们，那我要快点讲啊，留意我的手表。那基督徒朋友们的生活，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安逸的花坛，而是一场又一场的劳苦和征战。那正确的方式进入他的讲述神所做的，这需要很多个小时，那所以我只能把它浓缩到几分钟，那这样你们就不会太冷了。那今天下午我们来尝试一下。那大家都喜欢回忆童年，对吗？那今天下午我大多数的听众，那至少是中年人，那有少数几个年轻人，但是那无论你漂流到哪里，都找不到一处能像家一样的地方，无论是哪里。那今天下午在座的有许多头发花白的老人，那如果你们能闭上眼睛，那沿着你小时候走过的古老的路径做一次小小的心灵之旅，那想想那古老花园的大门，那很多的东西，那多年前你去世的母亲，年迈的父亲，那作为心中的一幅画面，就带回了一些我们所珍视的东西，那没有什么能把它从心里边拿走的。今天下午有多少人能够回想起曾经的老房子，举手我们看看。那瞧，有多少人是离开了家，离开了家乡，那举手我们看看。瞧，那童年还有青少年时期有些很不同的东西， 是生命中没有别的东西能代替的。那你还记得那过去当我们做错事时，那妈妈怎么抓住我们的爸爸打我们的屁股吗？哦，那当时觉得真是太可怕了。但你知道，那今天下午你们许多人连同我自己也是，那么宁愿把我能想到的一切都献上，只要能换回我的爸爸再回到世上打我一巴掌。然而他再也不能那么做了，我父亲已经离世了，你们许多人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能和童年相比的。那就跟今天下午在座的许多人一样，我出生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小木屋里。那后来我们搬到了河对岸的印第安纳州，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子，那很年幼，那不到两三岁。那我记得在这儿的第一次的经历，我们当时非常非常的贫穷。那这正是今天我选择来做个穷人的原因。那我是怀着敬畏怎么说呢，那只要是我愿意的话，我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有几百万美元的富翁，在加利福尼亚的米申贝尔球场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那给我拿来了一张支票，那是张银行汇票，150万美元。我甚至都拒绝看他。那有个夫人得了一治，那去到圣路易斯，那摘除了两个乳房癌症遍及了全身，那一位医生西奥多帕尔维拉斯医生，那因这个案例而悔改了。那今天下午他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传讲福音，主怎么样对夫人说的话告诉他，三天后就能到街上买东西了，告诉了他的女儿他当时失去了知觉。那这位医生说，巴拉牧师，那你这种的做法把他的盼望建立在一个虚假的东西上，而那女儿躺在那快要死了。我说我会待在这里，如果那夫人三天后不在街上行走，那我就在背上放一个写着假先知的牌子，你开车逼着我在你车前跑遍全城。那如果他没有好，那我就会那么做，但如果他好了，那你得让我给你背上挂个牌子去游街。那这个医生后来悔改了，那今天在传讲福音，那他曾是西汉最好的外科医生之一，那人们甚至从纽约飞过来要求他给他们做手术。那他们给了我一张150万美元的银行汇票，那有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把他带了来，那他说住在一座两个房间的小棚屋里。但带来快乐的从来都不是金钱，快乐不在乎你拥有多少属世的财物，而在乎你对所给你的那份有多么的知足。那只有一样的东西能让你得到满足的，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不久前，那同一地区的阿瓦克先生，那他收到一辆很大很精美的凯迪拉克，那我很欣赏那个，那任何能开一辆那种车的人我都很欣赏。那时我有辆旧的雪佛兰卡车，那破破烂烂的，那也就8到10年了。那有些那富有优秀的亚美尼亚人说，巴兰弟兄，我们给了阿巴克一辆凯迪拉克，我们也给你一辆。我说谢谢，那但我不相信我能够用到它。那他说，那我们要把它给你，我们会给你一辆那帕卡德，那或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那辆旧卡车你在里边颠簸的那么厉害。我说照我应得了，我本该步行才行，那是真的。但我怎么能够从阿肯色州下来，那些聚会在那里边举行，我开车在那些最贫穷的人们中间，那个年迈的老母亲扛着装棉花的麻袋，被妇科病折磨得半死不活，吃猪脸培根，那玉米饼子做早餐，那晚上的时候那奉献1美元，而我却开着一辆那漂亮的大凯迪拉克从那儿经过。和那是伯兰弟兄过来了，我做不到那种事。不不，那我宁愿在神的眼前蒙恩，也不愿得着我所知道的世上的任何的东西。只要我在神的眼前蒙恩，我就能够服侍他的百姓，那我一直被当作是家里的害群之马，那我一直是那我所在的教会的害群之马。那我最近那才开始进入到一群爱我的人当中，那对这群人我的目标是献上我的生命去侍奉。 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那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是个那想要人们能够想起我的人。那很抱歉，我必须这么说，但是我的家人没有信仰。那我父亲只是个在这里边长大的典型的肯塔基的男孩，但是每分钱都用在了喝酒上。那我不愿意说那些的事，但真实的总是真实的。那不管是否让你疼痛，那即使是黑暗的，如果都在我身上，那么就在我身上，这是事实。你对神诚实，那神必会为此祝福你的。那虽然我父亲那确实喝酒，那喝酒也实在是害死了他，但是无论他做了什么，他仍然是我爸爸。今天那白雪覆盖在他的坟墓上，他仍然是我的爸爸。让我告诉你们年轻人一件事，那无论你们做什么，绝不要不尊重或者说违背你们的父母。那今天那他们说到一个词，他们说那老头子老婆子总有一天在那吱吱作响的棺材从门里边出去时，那他们的头先出去，你低下去那看你的父母，这是你在世上最后一次看到他们，那时你就会意识到他们不是老头子老太婆了。尊敬你的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的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顺服。我见过爸爸工作，那么住在尤里卡派克山的一个小木屋里，我们从肯塔基州搬到了印第安纳，就在河边的路上。我看过他在树林里边干活，一天挣75美分，用以维持生计来养活。那当时我还太小，4、5、6岁，他的衬衫都被晒得粘在了后背上。那我见过妈妈用剪刀剪掉了背上的衬衫，不管他做了什么，他都是我爸爸，我爱他。他是躺在我胳膊上死去的，他乌黑波浪的卷发散在我手臂上，他蓝色的眼睛向上看着我，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天使站在他的面前。他死前我领他归向了基督，他是我的父亲，他非常的尊重我。他一生中喝的最后一杯酒是在死前不到2个星期，他站在下面的一个酒馆里，他开始那人请他喝酒，那是在大萧条期间，他身无分文，人们给了他一些酒，用手举起来，那酒洒了出来，他想把他喝下去，那酒溅了他一脸，人们开始取笑他，在他拿起杯子之前，他说：“瞧，伙计们，他说，但我有个儿子站在讲台上，那孩子是对的，我是错的。”他说：“不要让这事影响我的孩子。”他说：“这是我一生所喝的最后一滴酒。”那确实是的。所以，作为我的父亲，我今天仍然尊敬他。他辛勤工作，我记得我们在学校，我坚决的反对喝酒。我记得读到过一个人，他出生在离我100英里远的小木屋里，相差100年。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林肯。在我看来，他是肯塔基州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亚伯拉罕林肯，当他在新奥尔良下船时，他看到人们拍卖黑人做奴隶，那个高大健壮的那可怜的小妻子跟孩子站在外面哭着，那他们把他像牲畜一样的配种，去跟更高大健壮的女人配种，为了生出更好的奴隶。那许多人都从历史书里面知道林肯，他双手交叉拍在一起说那是错的，他说靠着神的帮助，即使付上我的性命，我也会用我的全部来击杀这种东西。他做到了。不久前我站在一个博物馆里，那在他过河的时候，在伊利诺伊州，我看到一个黑人老人家，那头上有圈白发，四处张望着， 那寻找着什么，他往一个小盒子里边看了看，那很快停了下来，然后直起身来，那看上去都像被冻住了一样，眼泪瞬间在他脸颊流下来。他向来抬起眼睛仰望着神，他做了个祷告。我站在一旁看了他一会儿，我走到他身旁，我说你好啊大叔。他说你好先生。我说是什么让你如此激动呢？他说你不明白。我说我不明白。他说过来看这儿。我往里看，那在玻璃下面是件破旧的裙子，那只是一条叠起来的小裙子放在那儿。我说只看到了一条裙子。他说但脚上的那个小点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血。他说我这儿有个记号，那是奴隶的锁链，那的血从我身上除掉了这条奴隶的锁链，难道这不会让你激动吗？我站在那无法回答。我想如果一个黑人为从他身上取下一条奴隶的锁链而激动，那么基督徒岂不更该为耶稣基督的血而激动？这血从他的生命中除去了罪，使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了新造的人。他的生命过去了，我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非常的艰难。我记得上学时几乎没有衣服穿，我上学一年的连件衬衫都没有。我爸爸是个好人，但喝酒毁了他。那我像这样，那穿着大衣等于用一条别针，那别处那个有钱的女人，那瓦森太太把这件大衣给了我。我知道酒怎么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东西吃，让我们没有鞋子穿，我从没有受过教育，因为那种东西驱使着我爸爸去喝酒，那种的习惯。那这正是我今天反对那种东西的原因，我用尽我的一切来反对它，那是错的。弟兄们，那女人们，如果你们这么做，求神怜悯你，不要再这么做了，而那种东西瞎管你要瞎管它。那我记得有一天我去上学，那这听起来像个笑话。那夏天到了，那我没有衬衫，那我还穿着这件又大又重的外套，我有双球鞋，那脚趾头都露出来了，那整天都是湿的，真是个奇迹。如果不是神与我同在，我早就得了肺炎死了。那所以那老师说，那这里很热，那外面的树木啊枫树啊都已经开了花了。老师说那在我的教室里边生着一点火。那老师说，那威廉，你为什么不把那件外套脱掉呢？那我不能够脱掉那件外套，我里边没衬衫。我说谢谢老师，我只是有点冷。他说那你最好到炉子这边来。他说你感冒了。那我差不多都快喘不过气了，那就生起了火炮放在了炉子后面。我坐在那儿，汗从我脸上流淌下来。他说你不能把那件外套脱掉吗？别，我说不能女士，那不能把它脱下来，因为我里边也没有一件衬衫，所以我只能坐在那儿忍受着痛苦。我记得那我得到了那件衬衫，那是我的一个堂妹来跟我们住了一段时间，那是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在那里开始她留下了她的一条裙子。有一天我看到那里是短袖的，那我就开始想，那干嘛我不剪掉她的底部，那把它缝好，用她的裙子做成一件衬衫呢？那所以那我就把它剪了。那在上面那有点，你们怎么称呼衣领两边那些东西你知道？那这那像这样的到处都是荷叶边那个名字不对，那不是荷叶花边，那或者什么，反正在两边那有东西，那这样。所以我穿着那个上学，那这样我感觉很好很酷。那孩子们开始笑我，我说别笑，那是我的印第安服装，那是我表妹的裙子。那他们嘲笑我，那我就哭了，我回家了。那你们许多人还记得1917年的大雪？哦天哪，那在这里边堆积成的山，那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冷的冬天。那当时我母亲那在为政府做针线活，那我记得那学校里所有的男孩都有雪橇，那他们可以从山上滑下来。那我没有雪橇， 那我弟弟跟我一样，那所以那我们就下去在那乡下的垃圾场找到了一个大托盘，那地上有很多的积雪，我们坐在上面双腿双臂彼此环抱着就滑下山了。我没有其他人那么高级，但我们还是一样滑雪，所以那我们就坐着那个旧托盘滑下去，走上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那当我们滑到了山脚下时，那本来都很顺利，结果底儿掉了。那底儿掉了，那我们又找来了一根原木，骑在这个原木上滑。那我记得有个名叫劳埃德福特的男孩，那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么还是小孩子，那他在卖探路者杂志，多少人记得那种老的探路者杂志。那他在卖这本杂志，那他可以穿着一套童子军的制服，那他属于那某个童子军之类的东西，那出售杂志，那穿童子军的套装，那叫独行童子军之类的，那所有人都必须得穿制服。那我一直想当兵，那我就问老爷子，我说老爷子，当你把它穿坏了能给我吗？他说可以的，那他愿意把它给我。那看起来东西永远都不会磨坏一样的，真的很结实。有一天我对他说，劳伊德，我说那套衣服怎么样了？他说哦，逼着我给忘了。那我看我能不能找到他。他能找到唯一的东西就是一条绑腿了，那一个像那样在侧面拉个小绳子的绑腿。我说、啊、把那个给我吧。那我在家里边穿着他那条绑腿、哎、我觉得看起来真不错。那我想穿着他去上学，所以我就去把它放在了我外套里。那天我骑在那个原木上，那我滑下了山，那我故意显得好像我的腿受伤了一样。那在学校我想在孩子们面前穿那条绑腿，于是我穿上这条、啊、绑腿，那我对外人说，你这样不弄伤了腿，那碰巧我想起我童子军服了一条绑腿，我就系上了那条绑腿去上学了。那我站起来去了黑板那儿，那记得古老的乡村学校还有黑板吗？那我站起来来解题，那下来把两条腿放在一起，这条绑腿朝着外面，这样他们就看见看不见另一条腿了。那侧面站着像这样来解题，让他们看到我那条绑腿，孩子们都取笑我，还有老师，我就哭了，老师就让我回家了。我一直想当个士兵。第二战发生时，那这场战争我当时还太年轻了，那下场战争那他们不让我去，那现在我终于参军了，是十字架精兵的军队。今天下午的制服不是在外面，而是在里面。神给了我一件我不要用世上任何东西来交换的制服，那圣灵的血在里面把我装备成了一个士兵，赐给我恩典，使我能在试炼当中站立得住。我真是能很清楚地记得那古老的乡村学校，我们这些孩子沿着尤里卡派克河去了学校。我记得老师在教室的尽头那挂着很大的教鞭，那是学校的管教的东西。那当了优秀的乡村教师出现时，我们肯定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做错任何的事儿，他真的会给我们一顿教鞭的。那我得到了我的那份。那所以记得有一天，那是在圣诞节前后，有多少人记得那里起一棵老雪松树，把爆米花串起来绕在那棵老圣诞树上，你们还记得吗？哦天哪，那我不是这里唯一的乡下男孩，对吗？那人们把爆米花串在圣诞树上，妈妈还剩下了一些，他就把那个给了我弟弟还有我，那是我在下面的那个弟弟，那装在半加仑啊糖浆的桶里边，那把他带到了学校，那把爆米花放在衣帽间里边，那是很少见的，我们不能跟其他的孩子一起吃饭，其余的孩子们他们的母亲会那烤面包片做三明治，那我们只有一个半加仑的糖浆桶，有小罐的蔬菜，一小罐的豆子，两把勺子，两片玉米饼子，那这就是我们有的。我们不好意思在其他的孩子面前吃饭，因为那他们有饼干之类的东西、啊、我们真是生活得很艰难，那头发垂在脖子上，那又大又旧的鞋子真的是很糟糕，但我宁愿再回去过一次，我真想再回去一天。是的，记得那有一天，那妈妈烤了给了我们这些爆米花，我们把它放在那儿，我总想着那个爆米花，我想你知道吗、哎、我想我可以在上学前先吃一把，那对我弟弟不是很诚实，那我举起了手， 那么老师是否允许我出去？那这么说的一秒间时就拿了一大把爆米花，那我出去站在教室的后面吃了。那当午餐开始的时候，那孩子们很喜欢，那当我们那其他人都到他们的饭厅里边吃饭，我们就拿起我们的小桶从山坡上往河边走，到了这里河岸边，那我们打开了，那当我们肯定要先吃爆米花。那我们家里边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也许一年只有一次。那我们打开这个桶，那里一半几乎都没了。我弟弟说，嘿，那东西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是吗？我说肯定是的，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你知道不久前我从德克萨斯州回来，聚会里边非常的疲惫，就站在这边，其次去接孩子，那他们在采摘紫罗兰，我想头脑休息一下。哦天哪，那些的意象，那你真是没有意识到那对你造成了什么。那我站在那儿，像这样斜靠在篱笆上，那看着，那我记得过去是怎么在那里排队的，那么多小孩子的袜子上面有洞，那抬头看着山，回想起以前爸爸赶着一辆旧马车啊，还有骡子穿过田野的时候，每星期六的晚上我们都会进城买一周的杂货。我想到了那满满的一捧爆米花，你知道最好不要做错事儿，不是吗？总有一天他会回到那阵儿的。我站在那里边开始想，爱德华已经去了，他死了很多年，他刚成年就被杀了，他死的时候还在呼唤着我。当时我在西部一个养牛场工作，那我站在那开始想着他的事情。我想我记得从桶里边拿出了那一捧爆米花，我想我要是能再回到那里，把我拿出的那一捧爆米花还给他，我情愿用世上的一切来交换。但我做不到了，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那个大木屋，那记得里面的木头有多么的大，那外面有棵老苹果树，那块那用来照着镜子钉在上面，那固定在树上的小城的上面那有个镜子，我们会坐在那儿，那爸爸会进来洗漱，我猜他那时大概30岁，都会在外面洗手，再走进破旧的小木屋里边来吃饭。那我记得我曾经觉得我爸爸是多么的强壮，我爸爸是个小个子但肌肉发达，我想哦天哪，他能活到永远，这么强壮的一个男人，那非常的精干，那典型的爱尔兰人，那全身都是肌肉，我想哦我爸爸多强壮。那我看着那个老木屋，那看来是多么紧实的拼在一起的，我说天哪，那老房子即使我的孩子们都老了，他也还会在那儿的。那你知道吗，大约25年之后，那里就有了个新的住房的项目了。我曾经喝过了那眼的老泉水被填了消失了，房子也消失了，我爸爸52岁就去世了。我们在这里边没有长存的城，没错。但是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正在寻求那有永恒根基的城。神是他的建造者和创造者。那小的时候我很害羞，那我记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想要当一名商人。那多少人坐过那种旧的马车，那把被子裹在身上，把些稻草扔在车里边，然后赶着进城。那我们看看，那去买杂货呢。哦天哪，我这星期六那么常常那么做，那每次爸爸都会支付那巨额的杂货账单，大概是$275美分，一个星期$3，五个孩子。那杂货店老板收到那张大钞票，那很高兴，他会给他一小袋糖果。那当我把那袋糖果拿出来时，那是薄荷味的棒棒糖，你记得吗？哎，那味道真不错，不是吗？那东西还有跟咸饼干，对我来说那一直都是好东西。所以他们把它装满糖果的小袋子拿出来，那辆马车里一堆干草上面坐着五对那蓝色的小眼睛，期盼着那些糖果，那已经盼了一个星期了。你要是平均分给每个人不够，那就得把它给掰断，那这样好等份的分给每个人。那我记得每个人都在等着他的那份，那么会舔着吃，那我们不舍得嚼，那会消失得太快了，必须得舔着吃。 所以我记得我曾经拿着我的那份用纸把它包起来放到口袋里。两星期来了，我活得像个国王。妈妈说：“威廉。”我说：“是的，妈妈。”去泉边打桶水来。好的，妈妈。我会说：“嘿。”我叫我的弟弟大块头，我说：“大块头，我告诉你我要干什么。那只要你去取那个，你知道，就是那个又大又旧的雪松木桶，还有个葫芦瓢。我说给你去打水，我就让你舔这块糖，舔五下。那我打开纸包，我说：‘嘿，闻一下是不是很好闻，不是吗？’推销技巧。弟兄，只要糖果还在，我就能过得很轻松。”那当我有那块糖果时，我真是能做到他过去打水了。那我必须确认他只能舔五下而不是六下。舔五下，那任何必须做的事我都会让他替我做，其余的孩子那也会做的。那有这根糖果我就成了个商人。我站在想起我们过去那种事儿，排好队。那或许今天如果我愿意，那就可以去买一整盒好吃的巧克力，但它的味道绝对比不上那老式的薄荷糖。那真是太好吃了。那我知道这里很冷，那我们尽量快点。我爱你们。那许今生不能够发生，但在某个荣耀的日子，当我们都渡到河那边时，我会跟你们一起坐在那里的。那到时候我们再谈个够。那里就不会冷了。那不会冷，我们就坐在那棵常青树下。我想给你们讲讲我结婚的事儿。那我父亲酿造威士忌，那看到人们来那里，那去威士忌喝，那看到女人们她那些不合意的行为，那年轻的女人那跟其他男人那一起，那我知道那不是他们的丈夫，我就发誓永远不会跟女人有任何的关系了。我觉得那是最下流最低级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是的，没错。天哪，那我想着太可怕了。我说我只要我活着，那我就做个老单身汉。那这样他们会在家里边举办一些小型的聚会，那玩这些那小游戏，比如说打猎、水牛，或不管是什么，你知道他们常跳中老式的肯塔基舞蹈，让小提琴手那站在箱子上拉着那把小提琴，那他们都会，那我不知道，那各种。但是我，那我一生从未在那种地方逗留过。那我一只浣熊犬，那多少人知道那是什么？你的意思是我站在肯塔基，只有五个人知道肯塔基的浣熊犬是什么吗？嘿，这是肯塔基吗？那我想我们还不够远。那你们离印第安纳州太近了。好的，那那是一条老狗，那位是老式的第二的猎枪。我几乎一生都住在树林里，我会出去躺在屋顶上。我一生从未参加过舞会。当我大约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打水。那你们听过这部分的故事了？那很抱歉，怎么说，我在替我爸爸给四酿酒的作坊打水。那两只半加仑的糖蜜桶。那当我走上小路时，那是九月的一天，那树叶开始变成了褐色。我坐在树下，在那里哭着，又不能去那老的冰池塘来钓鱼。那所有的男孩都去那儿了。那当时我坐在那里，那里就像此刻这个房间里边风被关在外面这么安静。我能听到什么东西在吹着像是呼。我纳闷的是从哪儿来的，那我看不见任何的树叶在动，的听起来像是在树叶。那我就大喊了几声，那当时穿着一件连体的工作服，那上面系着一根草绳子，那个用一个钉子做纽扣，那做成一个纽扣。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么一个，那在那成为一个很好的纽扣。那我把我的脚趾下面绑了一根玉米棒子，那以防泥土落到上边。那这样，那我在脚趾下面绑这根玉米棒子走路，那我真是一幅画。那我抱怨着想出去钓鱼，其他的孩子们都出去了。那我坐在树下想着，那他们的爸爸不做这种事儿，为什么我必须得做这些事儿？那在禁酒令期间，把水装进那个酿四酒的作坊，爸爸说造了几千加仑的酒。那死的时候却是个穷光蛋，他是饥饿的死去的。 那对你没有任何的用处。错误总是要为错误付上代价的。那时候我记得我坐在那里听到那些树叶吹动的声音，我站起来，那在哪里都看不到有风吹树叶，那我大声喊了几声，拿起我的水桶，那开始往下走，都没有几加仑的水要打。那天晚上他们却在威士忌，在上山的路上我又听到了，我转过身来，在半山腰上那一棵的树，那叫做白杨，那看起来像是一阵的旋风，在肯塔基我们叫的小龙卷风或旋风，我那是最好的称呼。那他从在灌木丛里边打转，那我以前注意过这些的东西，那他并不离开了，从那里出来。那朋友们，你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我只能对你们诚实。但从那里边传来一个能听见的声音，说永远不要抽烟喝酒，也不要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在那长大的个工作要你去做。那简直把我吓死了，丢下那些水桶开始奔跑，大声的尖叫。那个地方有很多铜斑蛇，妈妈以为那是铜斑蛇咬了我。那他当时大约只22岁，那他把我抱起来，我亲吻了拥抱他，他让我上床睡觉，然后去瓦森家叫医生。他说他只是太紧张了。那我说那棵树上有个人，我听见他了，他对我说话。我说再也不会从那里边经过了，直到今天我也再也没有去过那里。我去花园后面的地方，那回到那水泵在谷仓里，我们必须把水打到家里。那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从未去过那儿。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我记得在那之后的大约两个星期，我正跟我弟弟玩弹球，那感觉到有种奇怪的东西淋到了我。那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我就出去，我坐了一会儿，那我看着在我面前有什么东西在动，那看上去好像河流正在那向我靠近。那我看到了现在横跨河流的摄政桥，那升起来跨过了河，那我看到一些人从那上面掉了下来。我就走进去告诉了妈妈，她说你做梦了亲爱的。我说不是的夫人，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我看见了发生了。那22年后，那座横跨俄亥俄河的桥，就是那个树木的人失去了生命。那么就是那不停的来，无论何时何地，那一个又一个的意象都没有人。那记得我跟一个小女孩的第一次的约会，那照男孩子们是怎么样的。那在大约16、17岁时，那里有一个小的亲爱的，那是第一个，你知道他长什么样的。那我是个非常腼腆的乡下的男孩，但我记得我喜欢过的第一个女孩，哦，她的牙齿像珍珠，那眼睛像鸽子，那脖子像天鹅，然后她是我一生见过的最漂亮的。那所以那她刚进入学校，都对另一个朋友说，我说你来开你爸爸的旧福特车，那我有75美分，我们可以用2.5毛美分加两加仑的汽油，那还剩下50美分，那我们可以出去玩。那所以我们必须把那辆福特车后轮顶起来。那你那辆福特车那已经快不行了，那有没有这么做过，那把它顶起来直到我们能够把它启动。他带着他的女孩，那我带着我的，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哦，天哪，想起他愿意跟我出去，那晚上出去就不用穿得太好，那这样的反正也去不了什么地方。那所以坐在车的后座上，那跟这个小女学交谈，她在一边我在另一边，那太害羞了你知道。天哪，我知道我的脸一定是红的。那所以我们在那里停下来买了些三明治，那用美分就能买到很棒的大火腿的三明治。那我是这群人中的运动员，那我会跑去那买一些火腿三明治。那我买了一些三明治出来，那有些可乐，那么喝着可乐吃着三明治，我想，哦天哪，我现在真是个人物了，那有人喜欢我，哦天哪，我们玩得太开心了。那就在那个时候，那妇女们刚开始堕落到抽烟的地步。那当我回来时，我的小王后正抽着根烟。那我一直对抽烟的女人有自己的看法，那这是女人所能做的最低级的事情。那我一点没有改变我的看法。那如果圣灵，那只是他感动我，那你要是期望去到天国的话，你最好去之前停止那种东西。没错，若不是来这里边传福音的，那我传道人会怎么做呢？ 但女士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儿，这是世界的耻辱。来看他拿着都从政府得到的统计数据，那显示 80% 的婴儿都必须得喝牛奶长大。那如果他们做母亲，那里边吃奶18个月内就会死于尼古丁的毒。共产党第五纵队，那听着弟兄，你不用怕俄国来这里边做什么事，或者德国或任何其他的国家，我们自己的腐朽正在杀死我们。伤害苹果的不是啄苹果的折羹鸟，害死苹果的是苹果核里边的虫子。我们的道德变得如此的败坏，难怪我们在崩溃，我们在打破自己。好的，那已经讲够了。那不管怎么样，他再抽着那根烟，我看着呢，我天哪，他肯定从我眼前消失了。那我看着呢，我简直不敢相信的是他那么漂亮的小女孩坐在那儿抽着烟，那烟从鼻子里边吹出来，你知道，那看起来真恶心。任何让他妻子抽烟的男人都表明他是用什么做的。没错，没错，绝对是的，弟兄，我的妻子可能会这么做，如果他这么做，那怎么进来就得怎么出去，绝对没错。那坐在抽烟，这表明谁是家里的老大了。那坐在这简直太糟糕了，即使对男人来说都是太糟糕的事了。那坐在那鼻子往外喷着烟，我想啊，可怜的女孩。她说，你要来一支吗 Billy？ 我说，不，女士，谢谢，我不抽烟。他说，那你说你不跳舞，那你知道他是那种玩世不恭的类型。他说，那你不跳舞，那你说你不喝酒，那现在你又不抽烟，他说，你到底喜欢做什么？我说，我喜欢打猎钓鱼。那个他不感兴趣。他说，你这个大娘娘腔，吼吼，天哪，那我想要成为一个坏蛋比尔。行，那我在他眼中却成了娘娘腔。那在那之前呢，我爸爸有一次称我为娘娘腔。我们去河边那捡些瓶子，你知道，沿着河边，那我跟兄弟捡一打的瓶子能换5美分，那他们会把威士忌放进里面。那我有一条旧的船，那后面没有方向舵，有两块板子，那我的兄弟在一边，我在另一边。那这人有一个大的，那在那河上，那他的名字叫麦基尼，那他会让我使用他的鸭子的船，我想居然有人喜欢我。那到了让我坐在他的船下河的时候，那一天我们要穿过山丘，那去老房子的下面，有棵树被吹倒在了路上，那爸爸都用小腿跨在那棵树上。那是星期天的早上，那坐了下来，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扁平的威士忌酒瓶，他把酒递给麦金尼先生，他说喝一口吧。喝了一口就递给了我，说喝一口吗？我说不谢谢，我不喝酒。他说什么？一个不喝酒的伯纳罕？那爸爸说，不，我养了一个娘娘腔。娘娘腔？哦，这简直要了我的命。我说把瓶子递给我。我拿起那酒瓶，我下定了决心要喝，就像今晚我下定了决心那要来聚会一样。我拔掉软木塞，那把它举起来准备开始喝。那随你怎么称呼的。但当我开始要喝那威士忌时，我就听到了，我想的是什么？那我又准备要喝，那它不停地发出的声音就像风卷着树叶在旋转一样。那同样的声音告诉了我，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玷污自己。我没有办法喝，那是什么？那不是因为我好，而是因为神在保护他的恩赐。只要不是人能做什么，他什么都做不了，是神。我把这瓶子扔了，我哭了起来，跑到了田里边。那晚上的女孩又说我是娘娘腔，因为我一根烟不抽。我说没人喜欢我，连我喜欢的女孩都不愿意跟我任何的关系。我要把那根烟递给我。那我接过来，我下定了决心要拿起那支烟来抽，就像我下定了决心要结束这个故事一样。那他把烟递给了我，我从那烟盒里边抽出一根，我伸手划了根火柴就开始往嘴里边送。就在我开始那么做的时候，我听到了 哦，啊，那只是我的想象，我想，那我又把他举了起来，送到嘴边，他又咆哮了起来。我看见那根香烟，那火柴要烧尽了。我看见他，我想起来那句话说：永远不要喝酒，会用任何的方式玷污自己的身体。我在那站了一会儿，我颤抖了起来，我哭着丢掉了香烟。他说：“你这个娘娘腔！”我把他扔掉了，哭着一人走到了马路上，双手插在口袋里。他们开着车跟着我，那辆老式的提醒扶的车，那车灯照在我身上，他们嘲笑我。我走着穿过了田野，坐在田野里边，我可以准确地带他们去了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地方。我就坐在那儿，我说我要回家结束这一切。那没有人想要我，那没有人的，我的生活简直糟糕透了，活着有什么用呢？那晚我坐在那个田野里，神的恩典，我真希望我有多点的时间。那我再在近代里边说所发生的事情，但神若帮助我，有一天我会的。那你们可能想知道我怎么结婚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喝酒不抽烟的女孩。那你看看周围，那他们也还在这儿，他们是这国家的脊梁，所以那她是个可爱的女孩。那我何等的高兴，那我很喜欢谈起她，那谈论她跟我的事情，那还有她的儿子，她现在就坐在后面听我。她是个王后，她是一位女士所能成为的一切。那我跟她约会，她出自一个很好的家庭，那我的家庭不太好，但她是个非常好的女孩，是个基督徒女孩。那 我跟她一起去教堂，那是她愿意我去的地方，在教堂。那我记得，那当我归信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归信，我必须绕过其中的大部分来讲快点了。那我记得，那我下定了决心，那对我来说他太优秀了，那不该能跟一个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人结婚，而我每小时只能挣20美分。那所以我知道，那做那种挖沟的工作，那不可能让他过上好日子的。那在大萧条期间，他的父亲每个月也能挣500多，那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兄弟会的组织者。但是他爱我，我也爱他，那所以我感觉会有个，那我只需要去告诉他，然后就走开。但我做不到，我试过了，每天晚上我都想告诉他，那我再也不会回来了，让他去找一个那可以养活他使他快乐的男孩，那我只是在浪费他的时间，那他年轻的生命，那我不想要这么做。那所以我真是太混乱了，我不想放弃他，因为我太爱他了，那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太害羞了，我不敢求他跟我结婚，我不能那么做。我猜你们想知道我是怎么结的婚的。我给他写了封信，我问他你愿意吗？那有用，那不是那种亲爱的小姐的信，那就叫不仅仅是那个。那一天我坐起来整理好所有的东西，写了封信。他的父亲是个很好的朋友，他母亲是个好女人，但他出自一个很僵化的教会，那是他所相信的。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不算什么，那所以我想，那我可以跟他爸爸说得通，但让我不敢的是他妈妈。那所以那天早上我就去上班，我说要是不行那没关系，那就解决了。我写完了信，把他放进了信箱，就去上班了。星三晚上我必须去接着去教会，那是个约定。那所以星期早上，那我去把信送进了邮箱里边，星三晚上来了我得去教会。那我正好开始思考，那就知道那天没有想过，那我寄出的那封信要是他没有拿到，而他妈妈拿到了，那可怎么办？那我想后我天哪，那如果到那时候我肯定会有麻烦的。如果他妈妈那拿到了，放在一边，那他拿不到，那我越是这么想，我越觉得礼拜三晚上我最好别去了。那我想，不，我不能这么说，那我必须得去，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所以我想着，那我要把车悄悄地开到前面，那我知道，那我不能够开车到门前去按喇叭。那男孩子们，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点，对你们女孩子们来说，如果你的男朋友对你的尊重不足以让他上门来接你，那就离他远点。没错，有时候把那辆老福的车开到那儿，那停了下来， 那站在门上不响，那我就不进去了，你知道，那他会让我进屋了，那我就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了。于是我敲了敲门，那我的妻子 Hope 我说我亲爱的，他来到了门口，他说你好，别得进来吧。我说好、哦哦、不不，我可不敢进去，让你妈妈拿到那封信把我叫到屋里边，那我就出不来了，那我可就真麻烦了。他说那你不进来吧。我说谢谢你啊，我就在门廊这儿等着吧。他说我进来吧。哦天哪，我走进去坐在门口，手里边抓着帽子，我想哦，这真是太大的压力了。那过了一会儿，他妈妈进来，他说你好威廉。我说你好布伦巴赫太太，今天的天气真不错，是很不错。那就这样聊着，我想他没有收到这封信，我们去了教堂。那天晚上我根本都没听进去戴维斯博士所讲的，我想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那场教会一结束，那他就告诉我说行了，这是你最后的晚上了，那我就失去我的女孩了。那个想法在我心里面，你知道魔鬼怎么告诉你谎言，那所以我想着教会一结束，那我就失去我的这个女孩了。那我根本听不进传道人在说什么，晚上我们回家时，那他说我们走走吧。我想那现在我知道他收到信了。那所以那么在街上走着，那我一直看着他，哦天哪，那月亮照下来，那双漆黑的眼睛，你知道我真是不愿意失去他。所以我想，那我知道我娶不了这样的女孩，那所以那也许我就继续做个老单身汉吧。过去我总说那我会拿着一些夹子还有一条狗，那余生都住在树林里。那我想那我估计这就是了。那么继续往前走，几乎都到他家了。我想你知道，也许他没有收到那封信，也许他只是挂在了邮箱里边，那他没有得着的。那所以你知道我就变得大胆起来，那我一直不停地说话，那他没有收到信，那我有点高兴他没有收到了。那所以我不停地说着，那你知道，那轻松着聊着天，就在快到他家的时候，他说 Billy。 我说是 Hope。 他说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说是吗？他说啊哈。那我想这就是了。于是往前走了一点，那他就安静地往前走着，那就叫一个女人，那他们怎么能吊你的胃口。那我想嘿，说点什么，告诉我别再回了，不用再做什么别的了。那我只是继续往前走着，那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那继续往前走着。那我想你到底会说什么呢？那他只是继续走着，那什么也没说。我想我得打破僵局，我说那你读了吗？他说啊哈。我想那评论一下啊。那他没有说话，继续走着。那么离家门口只有很短的路了。我想你要把我带到你母亲那里不是吧？那我就知道他们会看到那封信了。所以我说你全都读了吗？他说啊哈。我从他那边唯一听到的只是啊哈。所以我说那你怎么想的？他说挺好的。那我们结婚了。那这很管用。是的先生。那当时的问题是那必须得征求他父母的同意。他说 Billy， 那你得去问问爸爸妈妈。我说乔 Hope， 我说你知道那据我所知那婚姻生活应该是一半一半。乔，我说那我告诉你，那我跟你协商一下。我说我的这一半是我去问你爸爸，你的那一半是你去问你妈妈。那我知道我跟他爸爸还过得去，但我怀疑他妈妈。他说好的。他说如果你先去问爸爸。我说好的。他说我们应该立刻去问他。那我说我想睡了。那天晚上那我进了他家门，我坐在那儿，那我们准备好了，那我们就那么坐着。那布伦巴克先生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那打着字，你知道？哦天哪！我以为我得等一整个晚上。那最后 那诸位道士见了不得不说点什么，所以我说那这时那9:30了，那我该回家了。时代现在真是变了，那所以我说那我起身回家了。我说那祝你们晚安。那走了出去，那 Hope 走过来，他说你不是要你问了没有，为什么你不问他？我说我真是做不到，我真是做不到。他说你必须得问他呀。我说啊，你带你妈妈到另一个房间去。他说好的，那他就回去。他说妈妈你能过来一下吗？那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说查理，他正在写着什么的，转过身来说你说什么名？我说我能跟你谈谈吗？他转过身来说可以什么事儿？怎么了比尔？我说你能过来这儿一下吗？他说好的。那他走出来到了门廊上。哦，我真是出汗了，我心跳得很快。我说这真是个美好的夜晚不是吗查理？他说是的比尔。我说我喜欢这样的夜晚。他说你可以娶她。哦，他真是饶了我。我说你认真的吗？他说是的。我说那他妈妈？他说我会处理这事儿的。我说谢谢你查理。我说你瞧查理，我说我知道你可以给他提供好的衣服什么的，那可能有更多的男孩可以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他是个漂亮的女孩，那是个很好的女士，那任何人都想和他一起生活。我说我不知道凭什么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说家里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他的。我说我没有能力做你们能为他所做的，有每小时只挣20美分。我说查理，我会尽我所能的努力的工作，为他谋生，也会对他好。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把他是德国人的，我是爱尔兰人，那我们总是那互相的扶持。他把他手放在我肩上说，比尔，比起我认识的任何人，我更愿意让你娶他。他说生活并不意味着你拥有了什么东西，而是你所拥有的东西有多么的满足。我说谢谢你查理，我爱他。我说我会对他好的，那是会忠诚于他，我会为了努力的工作。他说我相信那点。我们结了婚，搬进了一个2居室的小房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买了做家具的东西。那我马上就要讲完了。那我下去钱足够去希尔斯那罗巴克买一套早餐的餐具，那上面有那尤其是黄色的，那么个椅子上都漆上又大又绿的三叶草。那作为一个爱尔兰人，那里知道的。那我们有一张旧的折叠床，那多少人知道什么是折叠床？那有人把它送给了我们。我去个旧的货商那里边买了一个75美分的炉子，那是可以用来做饭的炉子。那必须付1美元，那才能够把炉条放进去。我们把它放在那，然后去购置家当。我们没有太多，但我们很幸福。我们彼此拥有对方，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彼此相爱，那这就没问题了。那后来神赐给了我们一个小男孩，那现在他就站在后面看着我。那当这个小家伙来到世上，哦，我们是多么的高兴。那我们全心的爱神。那在这男孩出生前后，那我休了第一个假期。那我们存了足够的钱，那我相信那除了车费之外，那我存了大约那6-80个美元。那我就去密歇根看望我认识的一个老朋友，名叫约翰莱恩，他现在就坐在这儿。当时我对五旬节派的人不太了解，那我以为那这个老人家属于大卫之家，因为他留着长发长胡子。那说发现的是不对的。那我去拜访他，那里见到莱恩弟兄。我们在这住了几天，在回去的路上我第一次认识了五旬节派的人。那我们经过米沙沃卡， 那有一个那印第安纳州的米沙沃卡，那里有一场大的聚会在举行，那里有老的福特车、凯迪拉克各种的车停在周围，我听到了很多的喧闹声，我进去听这些人的聚会，那他们喊着呜，有的在跳舞，有的在跑，在叫，我想教会竟然有这种的举止，哦，他们真是举止是常上，人们在教会里面做这种的行为真是太可怕了。那我就去旁听他们，那他们在地上跑来跑去跳舞尖叫各种的事情，我想他们这么做真是太吓人了。那我自以为是的那种进行会的方式你知道，所以我想那天晚上我只是等着要看他们会做什么。那他们让所有的传道人上了讲台，他们说那么大约有500个人在上面，那没时间让你们说别的，那只要说你是谁从哪来的，那所以我只说威廉布拉汉杰夫逊菲尔，那就下去了。那第二天我各种的事情发生，那他们让传道人上来讲道，那他们带上了一个老人，那一个老黑人，他穿了一件又大又旧的长外套，那所有的传道人都在传讲不同的东西，但他却从约伯记讲了自己的主题，当我离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等等。那人们一直在传讲属地的事，那他却传讲属天的事情，他讲到了基督在创世之前，基督在这第二次的再来，接着回到了地平线的彩虹中。当他们带着老人上去的时候，因为他太老了，人不得不把他抬上去。那这次快讲完的时候，他跳到了空中，那脚跟并在一块，他说荣耀归于神。他说你这里根本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我讲到了，然后就走下了讲台。我说我天哪，如果再能让这个老人家那么做，我也想要这个，那更能对我做成什么呢？我觉得这正是我想要的。我没有什么钱，所以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那除了加油外我还剩75美分或80美分，那不能够待在旅游区，那所以我去给自己买了一袋头天剩下的面包卷，你知道，那所以呢我可以吃面包。那天晚上我出去到一片玉米地，在那里躺下，把裤子压在两个座位之间，那就到后座和前座，那把他们塞进去然后压平。那我整夜祷告求神让我在这些人眼前蒙恩，那他们有我想要的东西，那所以我想那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就在那儿。所以第二天早上那我就回去了，那我梳理打扮整齐，那穿着一件 T 恤衫还有一条泡泡纱的裤子，反正没人认识我，于是我走进去坐下，那站在有些黑人，那人必须把这个安排在梅森铁卡森线的上方，那这样黑人才能够坐在那儿。那首先你知道我坐起来，那碰巧一个黑人就坐在我旁边，你知道我也是南方人，我环顾四周，我想那这不对，我看起来那他知道了第一件事，那他们上来，那么一大群人所有人都在唱歌，那样不寻常的趋势，我想这太棒了。于是有人出来，他说昨晚在讲台上有个年轻的传道人名叫威廉·巴拉汉，他说有人知道他在哪儿吗？那有两三千人，那泡泡纱的长裤还有件 T 恤，我就这样伏起了身。那他说有人知道威廉·巴拉汉在哪儿吗？我们想让他来传讲尽早的信息，那早晨的信息，泡泡纱的长裤还有 T 恤，我就像这样蹲下身子，你知道，那跌到座位下面去了。那就再次宣布了，说外面的人如果你们知道威廉·巴拉汉在哪就叫他进来，那没有人认识我。那这个黑人私下的不开说，你认识那个人吗？那我想要么撒谎要么做点什么，你知道，我说瞧，我认识他，是的。他说那去叫他，我说那瞧，那不要说出来，我说我就是他。他说那上去，我说我不能上去，我说你切脱我穿的衣服。他说你现在不在乎你穿什么样的，上去吧。我说啊，不行，我觉得不是什么也别说。那上面说有人能找到威廉·巴拉汉，他说啊，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在这儿。天哪！泡泡纱的长裤，大的 T 恤。那我就上去，我以前从未见过麦克风。那在这个大教堂里，我走上去，那知道，那我想，哦，这是真太不合意了。那我选的主题是路加福音里的那个财主，那知道他在阴间那举目他哭了。我上了讲台，那里我说他举目在阴间里没有孩子所以他哭了，那里没有花所以他哭了，没有祷告会他哭了，那没有这个那个别的，我哭了。那知道第一件事圣灵抓住了那间会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举止失常，我几乎都失去了知觉，我到了对的地方，但我当时并不知道。结束之后，那我就出去了，到了外面，有人来到我面前，顶着一顶大大的德克萨斯的帽子，一双牛仔靴。他说：“你好，我是某某牧师。”我说：“那看下去，也许我的泡泡纱裤子还不算太差。”那另一个人走上来，那穿着那种高尔夫的便装。那你知道， 他说我是从佛罗里达州来的某某博士，他说你愿意来给我讲道吗？我想哦天哪，我收到了一大串的邀请，我上路了福特车，想去把这事告诉我妻子。我沿着这条路开着，这车每小时能开30英里，那是这边15英里，那边15英里，你知道。我沿着这条路，我飞快地开着，那我一拉手刹，那两后轮都是大黄，那神祝福他的心。那我妻子跑到门口，张开双臂的叫，他说你过得愉快吗？我说哦，简直太好了。我就告诉他那跟这里的雷恩弟兄在一起的事儿。我说亲爱的，我这事儿告诉你，那我给你看看。我伸手到口袋里，我说看到这个了吗？我说一直想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我说那这就是我收到了足够的邀请，能够维持一整年的了，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他说当然了。那他说白欠那这辆老福特车大约100美元的贷款，然后债务等等，但他想跟我一起去。那我们就告诉了他妈妈。那妈妈他说呢，你说吧。那他妈妈说 Bear 那不行，他说那不过是一帮从其他教会里边出来的逆流，这是其他教会里边踢出来的。我说那他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人，他们不以他们的信仰维持，他们只是叫喊的像水一样的自由。我说我喜欢那样。他说正是其他教会把他们踢出来的原因。他说他们不过是帮垃圾。那后来我发现他所称为的垃圾却是一些的精英。我是怀着尊重这么说的，绝对是的。那所以我说那他说那我说那是我的妻子。他说但那是我女儿。他说他可以去，如果他去了，那母亲会伤心的下坟墓的。那后来后婆哭了，他说我在那儿犯了致命的错误。所以他说如果你想的话，如果你想去，那我就跟你一块去。我们回去商量了，我没有听从神，而是听从了那个女人。那据我所知的可能，那今天下午他可能就坐在这儿，我没看到的，但他可能在。他是个好女人，但只是当时他不明白。那接着悲伤临到了，那很快那么有了一个，那过了不久那另一个小家伙出生了，是个小女儿，那名叫沙伦玫瑰。1937年洪水来了，那悲伤开始临到了，那教会出现了问题，我的会众开始减少。你只要一次跟神不和，那朋友们，只要我活着，我永远都对这感到后悔。那时我的教会认为我是个狂热分子，那他们仍然这么认为，不是我在继续为了教会的身体，不不，我是指我曾属于的浸信会的教会。那在家里我被当作是个另类，因为我不喝酒等等，其他人都那么做。那在社区里，那我不跳舞，不到处乱跑，不打牌等等，所以我在那里被当作是个另类。在教会里我被当作是个狂热分子，我刚发现那些的泪流正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我是他们中的一员，绝对是的。他们有些东西在这底下，那深处在向深处呼唤，那是神想得到我的地方。那我并不是那漠视任何其他的人和教会或任何别的东西，每个从神的灵生的人都是神的儿子，没错。但是后来那我接到洪水来了，那我妻子病了，那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哦天哪，那下面的堤坝被冲破的那个晚上的连弟兄你在哪儿？那我正在巡逻，那我觉得我是个不错的船夫，那我现在准备要结束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那几秒钟的时间，那我试着把它放在你们的心里边，让你们知道那当时发生了什么。那我妻子生病了，那晚大坝决堤了。我记得在外面那遇见雷恩弟兄，他们在我的救船上，那面朝水站着，向人们传道，顺着河下去。那接着我去医院找的，那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了。那在那里我要去外面营救一个妇人，那人来告诉我，那说有人在街上那座房子，那需要人过去，那有人溺水了。那我就上了船，那船上有个小小的那老式的拉线的马达。那我开着船到了夫人所在的地方，那到了这夫人所在的地方，那房子几乎要倒了，那这座两层楼的大房子来回的摇晃着。我从后巷下来，那我必须得进去。我系好了船，去找这位母亲，还有几个孩子， 那把他们放在了船上，那妈妈晕倒了，我背着她上了船，我把她放在船里边，那又出来，那待了醒过来，那我们把她拉到岸上时，她开始尖叫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以为她还有个婴孩留在房子里边，我就试图再回去，去了才发现她说了婴孩，那个两三岁的小孩子就在她身边，那都不知道孩子在哪儿，但是我已经上了船回去找了孩子。那当我下站把船系在桌子上时，那进了屋子开始四下里边看，那房子里边什么也没有，那房子要被水冲走了，那我还在里边，那我就跑赶快跳过门，那跳进了水里，那像这样抓住了柱子，解开绳子，我跳上船，那水流那把我冲到了俄河河的中间，那有这里的三四倍宽，那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宽，整个的城市都被席卷了，那这个马达出了问题无法启动，那水流把我引向那大坝那边的瀑布，那漩涡非常有力量，在做不停的旋转，那我坐在那儿，我用尽全力拉动了绳子，但还是没法启动，我再拉一次船子转着，那波浪几乎跟着屋顶一样高，就这样的我有很多的时间来思考那到底是不是逆流还是垃圾。我想哦天哪，那这个小小的那越过那个，那我们就要冲到瀑布那儿去了，到那时一切就结束了，我想到了妻子两个孩子都必须那样的拉绳子，我要掉进河里边那里去了，我看到了无法启动，我开始哭了起来，我说神啊怜悯我，不要让我像这样就死在这儿，我想那样拉着绳子，我又拉一次还不能启动，那我打开风门，结果油气太浓了，我又拉了一下，我想我天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然后我就在即将进入洪水中的时候它启动了，我转了一圈回来，回到了去幸二八的路上，那进去找到我妻子，那整个的医院那都被淹了，那我以为我说他肯定给淹死了，他完了，那但彼得保罗留在了后面，那还有沙伦，那他得了双肺的肺炎，所以那我问他们怎么样了，他们说他们上了火车，那坐着拉牲畜的火车去了，那生病的孩子妈妈那发着105度的高烧，坐在那一辆拉牲畜的车里边，那雨夹着雪刮得很厉害，那他们说他们去了查尔斯顿，那我去查尔斯顿，我取了船上了船，大约有千里长的水路，那里有一条小溪倒流，那从这个方向穿过的水流的非常急，那我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尝试着，我甚至无法让那船穿过的水流，那如果让我像这样再返回来，我试了又试，那结果发现我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小岛上，我在那里坐了好几天，想着那些的逆流，那被踢出了其他的教会的人。当水位下降后，我找到了他，我到了他所在的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的进去回医院，那一个这么大的地方，我大声的叫喊着找遍了那里，那我几乎发狂了。那后来我看到他举起了手了，那我亲爱的妻子，他体重下降了很多，连100磅都没有了，那肺炎变成了肺结核，他快要死了，那实习生过来叫我带我过去，他说等一下，那你不是山巴雷的朋友吗，我说山巴雷，他是吉夫吉维尔的医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你瞧，那我们要把他送到山巴那里，这女孩快死了，那你是个传道人是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最好别去找他，那别让他激动，我说好的，那我直起身我下去看他，那我走进去，他说比尔，我看着他的脸颊下陷，那双眼深深地陷了下去，我在他身边跪下，我开始祷告，那我们把他带回了家，他还有孩子，那带他出了院，那他们尽了所能做的一切，那这里路易斯维尔的米勒医生来看他，他说没有一件事能做的了，那就这样继续着，直到他只能再活几个小时了，那听到他们叫我时，我正在外面巡逻，那我打着了车，那把车飞快地开过去，他们说他快死了，说叫布拉汉姆士到医院来，他妻子快死了，那我冲进医院，那找我活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我冲上台阶跑到他躺着的地方，我看着他，那他侧身躺着，阿黛尔医生走过走廊，神祝福他的心，我们现在是邻居了，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他从走廊走下来，看见我来，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他侧身让开，我走了进去，问他说：“怎么了，医生？”我们曾一起钓鱼，一起打猎，一起生活。他说 ：“Billy， 他现在可能已经去了。”我说：“医生， 让我握着你的手，那我们一起进去，在这病人我不能进去。这是 Hope 为我做了许多的烤馅饼啊等等，她那么好，就像我的妹妹一样。我说我不能进去，比尔，她的心都碎了。我说医生，那我要进去。她说不，比尔，那你就在这里坐一会儿，我们会让殡仪馆的人来接她的。我说我要进去，医生。她说你不能进去。我睡了，我能。她想把我拉回来，我继续往前走。我下了走廊，打开门走了进去，她躺在那儿，身上盖着床单。我把床单拉下来，我看着他躺在那儿，我把手放在了头上，那感觉黏黏的。我说亲爱的，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摇了摇他，我说你能听见我吗，亲爱的？即使我能活到100岁，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双又大又黑天使般的眼睛睁开了。她是一个真正可爱的女人，她抬起眼睛只有22岁，看着我的脸，她说：“比尔。”那我跪起来哭了起来，她把胳膊放在我身上拍着我。她说你为什么叫我回来？就在那时，护士跑了进来，她说：“巴兰博士，你不能待在这儿。”我说：“就一会儿，护士。”我们跟她很熟，我妻子叫她过来，她说：“胡安妮塔，我希望你结婚时能找一个像我一样的丈夫。”他说他一直都对我那么好，他用胳膊搂着我。我说亲爱的，你在说什么？他说比尔，我刚刚被带回了天家。这护士离开了房间，他说被带回天家了，他有个天使一样的人正在下来，说那里真是太平静，一大片的森林，那大鸟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他说你不要以为我失去了理智。我说是的。那是什么？他的眼睛刚被打开，看见了乐园。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走了对吗，比尔？那是最伤害的部分。我说我相信是的，亲爱的。他说我希望那天我哭的时候没有影响到你，就是妈妈说那些人是逆流的时候。我说没有。他说比尔，带着圣灵的喜死去是世上最荣耀的事了。他说一点不介意，他说真不想离开你，但是他照顾好彼得保罗，他说坐在后面的儿子，他说照顾好的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那里那还有小女儿沙伦。他说不要一直单身，我想请求你一些事，你一定要答应我。还记得你想在路易斯维尔买的那支步枪却没有足够的钱付首付吗？2块钱。我说是的。他说我走后，他说你回家在报纸上这里床的底下，他说我挣5分5分的存钱要存够为我支付那支步枪的首付。他知道我非常想要那把枪。永远不会知道当我回到家看到那里放着1美元75美分时我感受是什么。他就存了几个月的钱，想存了足够的钱来付他。他说你能答应我去买那支步枪吗？我说好的。他说还有我不想让你一辈子单身。他说你去找一个好的基督徒女孩，受了圣灵的洗礼，愿意把孩子正确的养大的。他说你愿意吗？我想你在那个大门口等我。我说好的亲爱的，但我不会承诺再结婚的。他说他一定答应我，他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到处流浪。他说你要答应我绝不妥协，那里要一直传讲着奇妙荣耀的福音还有圣灵的喜。他说别人在世界上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想离开了，如同水顺着那条河流下去一样。他说我只是不想离开你跟孩子，但他说我要回去，那我没有渴望要留下来。我说亲爱的，在那个早晨你站在城门口的东边，那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传讲这福音，直到我再见到你。如果在那之前睡了，能不相信死亡？圣经没有经文说基督徒会死的，不过先生他们不会死的。那所以我说如果我睡了，我会在你的坟墓旁陪着你，但如果我活着就会在世上的某个地方传讲福音，那 那我会让孩子们聚在一起，或是你先找到他们，那你就站在城门的东边，在他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其他人上来的时候，我也必在那儿的。等胳膊搂着我，我跟他吻别，这就是了。天使来带走了他，我起身回家。我刚到家，那还什么都不知道，那有人跑了来说：“伯纳弟兄，我睡了。”他说：“你的婴儿快要死了。”我说：“婴儿快死了，睡了。”那胖乎乎的小不点儿，我接着妈妈过去，正好给他带了个小三角巾，把他放在院子里边。那我开车回来，按响喇叭，那他刚刚大到可以蹦着，那咯咯咯咯，那他胖乎乎的，非常的甜美，我多么的爱他。我说：“我的孩子要死了，不会吧？”我睡了。我赶紧跑到医院，山姆站在那儿，他说病人就不能进去，他说他得了结核性的脑膜炎，那就要死了。我说彼得保罗在哪儿，他说我们把他弄走了，所以现在不能进去，那他会感染上那个细菌再传染给别人的。我说好的医生，那一等他转过去，我还是进去了。他把他关在一个隔离间里，那不是间很好的医院，他的眼睛上落上了苍蝇。我走过去看见了可怜的小家伙，我摇着他，在小腿很胖的来回踢着蹬着，像痉挛似的。在他睁开眼睛看着我，他那蓝色的眼睛，那蓝色的眼睛，他受了这么大的苦，眼睛都成对眼了。在他看着我时，我说：“沙伦，你是他爸爸吗，亲爱的？”他小嘴唇开始颤抖着，他想伸手，在那皱勾着我，他快要死了。我跪起来，我说：“神呐，求你了，别让我的孩子死去。我对不起，我听了别人说的话。你把我娶走，不让我的孩子活下去。犯罪的是我，是我做错了。我神的，让我的孩子活下去，不要带他走。我太爱他了。我祷告的时候，我看见像张黑色的幔子垂了下来。我知道，这就是了。”没过几分钟，护士进来说：“牧师，你不能站在这儿。”我说：“我就要出去了。”他看见神的天使来，把这小家伙带回了家。我走过去，把手放在他的脑袋上。我说：“亲爱的，神祝福你小小的心灵。”我说：“你会直接成为一个小天使，到你妈妈的怀里。”他现在躺在停尸房里。我说：“神，那我做错了，但有一天如果你原谅我，我会对你纠正过来的。”我说：“你把他赐给了我，你又把他拿走了，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说：“主啊，我全心的爱你。”我感觉他的肉身颤抖着，他走了。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我觉得我骨头都散架了，我快要死了。我把他抱起来，把他放在了母亲的怀里，把他带到山上。我挖了个坑，我站在那儿。史密斯弟兄为了公会的我的朋友，他传讲的葬礼，我听见了，伸手拿着那些的土块说：“灰归灰，尘归尘，土归土。”就在那时，从那些松树间传来的地狱，来了阵风，仿佛在唱着：“河那边有一块土地，他们称之为永远甜蜜。我们只能凭信心才能到达彼岸。我们一个一个进入门户，在那里与不朽者同住。总有一天，他们会敲响那些精灵，为你为我。”那时，我的儿子还是个小不点儿，我们要拿着花去了母亲的坟墓那里。那是复活节的早晨，他拿着帽子，手里拿着一朵小花，他开始抽泣，他哭了。彼得保罗，那现在在这聚会里边帮助我，我用胳膊搂着他，他走上前去，他走上去把那朵小花放下。我说：“起来，亲爱的。”我说：“妈妈跟妹妹，他们的尸体躺在那儿，但在遥远的彼岸，有一个空的坟墓。某个荣耀的日子，借着他的死和复活，这个也会是空的。我们将再次跟他们团聚。”我说：“不要担心，亲爱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失去了工作，我给了一切我妻子能走，但我的孩子，我实在无法摆脱这样。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我拿起 翻到旁边邮箱里边的信件，我看了看，上面写着沙伦玫瑰布朗汉小姐，她是小小的圣诞节的储蓄80美分。我走进房间，我正想去我们那个两房的房子里边洗澡，而其中的一间的另一间从来没有生过火，那霜从地板上透了过来，我跪在小旧炉子还有床边祷告。我说，哦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他带走啊？都在那里祷告，在黑暗里边抽泣着，那我一定是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我走在路上，那我看见，那我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大约20年在西部放牛，我就往下走，戴着一顶大帽子，那我大麻靴，踢着土，就这样走着，吹着口哨。那首歌，马车的轮子坏了，牧场上有块牌子写着出售，那我看见那里有辆旧的草原敞篷车，那轮子坏了，有个美丽的年轻女孩站在那儿，她说你好爸爸，我说你是谁，她说我是你的小沙伦，她说妈妈在你的新家在等你，我说新家，我说我们从未过新家亲爱的，她说在你在这儿有一个爸爸。我向上走，我听见他们在唱那首歌，我看到城的灯光如此明亮，我站住了，他就站在那看着我，他像往常一样用胳膊搂住我，就像以前那样迎接我，他说你坐下好吗。那我看了看，那里有把莫里斯椅子，我开始看了把莫里斯的椅子，又回头看他，他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曾经有段时间，那我们只有一把椅子，那这把椅子要15美元，那我打算把它买下来，我付了2美元的首付，那每周付1美元。那你知道在你到了一个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是怎么样的？那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贫穷并不可耻。那我就是没法维持生计的，错过了2、3笔的付款，那他们就告诉我他们会把它收回去。那么就是没法付那个供款。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当我回家时他给我烤了个樱桃馅饼。他说进来，我走进前厅，我椅子不见了。我努力工作了一整天，又穿起了半个晚上，让我走进来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我喜欢那么坐，他们从我那里把它拿走了，他说你坐下来吧，这椅子看上去就像的只是大很多。他说你记得地上的那把椅子吗？我说是的。他说比尔，他们永远不会把这个取走了，这个已经付清了，这是你的，坐下来吧，我去原谅我。某个荣耀的日子，我荣耀的日子，我要抢翻我最后一片道，我为最后那个人来祷告。那河对岸有一把椅子，我想去坐下来一会儿。不久前有人对我说，布兰弟兄，你得回家，你整夜整天每天都在做，你什么时候能休息一下？我说当我渡过河的时候我会休息的，在那边我有把椅子，我会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让我们低头，主要赦免我，因为我哭得像个婴儿。在今天我看到了那些往事，那些伤疤，我想起了那些东西，主啊，愿你应允。如果这里有任何人对他们以后要做什么还没有做出决定，主，让他们伸出手来触摸你的手。我相信在河的另一边站在那里有我亲爱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小沙伦。主，我感谢你为我恢复失去了一切，甚至更多，我爱你。我全心全意的叫我活着，叫侍奉你。那他们说什么，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要侍奉你。亲爱的神的，今天下午可能有一些贫穷年幼年迈的肯打劫的弟兄姐妹坐在这儿还不认识你的。神的，如果有的话，我祈求你现在就赦免他们。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来就近你。当那伟大的安息的时刻到来，一切的工作都结束了，我们要一起在神的国里面坐下来。请听你仆人的祷告，当我们低头时 今天下午，那在这你还没有什么，如果是，那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我想在那里见到你，我想在神的国里跟你享受这交通。你能在祷告里纪念我吗？如果你愿意，那可以举手吗？说纪念我。那在这会堂里边有人吗？神祝福你，亲爱的，神祝福你，你。神若垂听我的祷告，开瞎子的眼睛，使聋子听见，叫瘸子行走。你若寻求他的意，神岂不也会垂听吗？这里还有谁没有受过圣灵奇妙的洗礼，从未重生过的？你说本来弟兄，我属于教会，那个没有用。弟兄姐妹，你生活在这里那还没有什么，但等你下去尝到了死味，你就知道了。如果你还没有圣灵，你愿意举起手了吗？说请为我祷告。现在每个人都低头。神祝福你女士，你那能给我们再更新上起个调吗？那现在我那照样一段简短的时间，那让我们尽量保持安静。那些寻求神的人，你们能否上到这里站在祭坛前？我想跟你们握手，按手在你们身上，跟你们一起祷告。你们愿意过来吗？好的。神祝福你姐妹。你能够上到这里吗？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那让我们一起来唱耶稣温柔此生恳切在呼唤，呼唤你，呼唤我，回家。你不愿意上到这里，如果你需要基督，跟这些人围在这里站立好吗？不要拒绝他。你不愿意上来站在这里吗？呼唤你，呼唤我，归家，归家，呼唤，虽然归家。耶稣温柔此生恳切在呼唤，呼唤哦，罪人归家，为我们喝药吃夜呼唤。你不愿意过来吗？那还有其他的人和这些寻求神的一起站在这里吗？那是不是个罪人？那上面在神白白赐下的赦罪恩典中认识他的，你现在不愿意过来围绕祭坛站在这儿接受祷告吗？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如果你没有圣灵，就来接受神为你们每一个人预备的祝福。你愿意过来吗？那再来一次，归家。那全体的会众一起来，归家。神祝福你。疲倦的人归家，呼唤哦，罪人归家。 让我们起立。那请你们竭力的真诚，那招一会儿。朋友们正站在祭坛的周围，知道自己是个必朽之人，人生的一段日子之后就走进永恒。有多少传道人在会堂里边被圣灵充满的传道人，能不能到这里边来一下，弟兄们站在这些人的旁边，圣灵充满的福音传道人，我是祭坛的志愿工作者，你们能够过来吗？那你们接受了圣灵洗的志愿者，要站在这些人的周围。太好了，神祝福你们。没错，那许多人走了过来，到祭坛的周围来。那你们这些站在祭坛周围寻求神的，你唯一能做的是就在信心里边来就近神，并且相信。若可以，我向你们传道人为他们按手。那过来弟兄，那按手在这些站着寻求神的人身上。那请会众能真正保持敬畏片刻，我们来祷告。那现在你们准备好，圣灵正在这里要祝福你们。那我要求祷告，那弟兄们你们继续祷告。那现在让我们在各处的人都低下头来一起祷告，每个人都为这些人献上祷告。我们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相信你此刻就要进入这些会众里面，这些站在这里有需要的想要圣灵洗的人，也许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想得救并被圣灵充满。我祈求你应允主啊，你说过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现在我祈求你主啊，哦神啊，这可怜的小群人正在尽他们的全力与你亲近，你不会拒绝他们的主啊，你肯定不会的。他们在你的家中是受欢迎的，他们跟你一起受欢迎。我现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圣灵充满他们每一个人。那这些的传道人还有志愿工作者为他们按手的时候，愿圣灵降临下来，主要祝福他们，用神的恩惠来充满他们。主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